好，时间到了，师兄们，我们今天继续学习元老人的大手印潜势，大手印三要，我们接着上一次的啊，还有一段，我先读一下，就是见那个见地那个见，还有最后一段。由此看来，要能选择一个正确的因地之见来学佛，必须以般若大智来细细甄别，方能无误。可惜现代的学佛人不知道何者为正，都趋向神通，认为有神通即是大法，去学什么功什么道，而不知那些挂着佛门招牌的功法都是离心性而修的邪法，所谓的神通也都是鬼神妖怪的附体，不是从自性心中发出来的真神通，学了非但无益，还有入魔的危险。另有一些学佛多年同仁，本应知道从心地根本上修学方是正道，但他们因贪心未泯，执着神通，也鬼使神差的背弃了正法，跟着那些弄虚作假的牛鬼蛇神为虎作伥去了，这都是无有般若智慧知见不正而遭受的冤苦。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接着看啊，我说我们这一批人就是能够见到祖师开示的这一批人呢、能够听闻到正法，具有正知见的这样的人，应该是很有福报。这个当然和自己的发心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找别的原因，是我们自心。如果真正的发心解脱，必定能够遇到正法，或者你能够遇到引领你解脱的师父，比如说我们元语老人，是吧？三代祖师。我们今天还在聊当今这个世界看到的三代祖师开示，古往今来就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再也找不出别人比三代祖师讲的这么透彻的，那这个主要是给我们说的什么是佛法，什么是佛法的正见，这个必须的。如果说你这个发心不纯正的话，知见不纯正的话，发心不猛烈的话，不畏出离的话，那你一定会与别的知见相契合。比如说你都不是为了修心，你不知道你自心烦恼，你不想降服它，你不想解决生死之大事，是吧？那这个都是你自己发心啊，感通的感悟，就是有感有应，就是你有这样的感，佛菩萨随时随处都在应啊，这个是一点都不虚言的，你也别看得那么玄妙，是所有的这个相应的这样的实行，是正因为他有这样的知见，所以他才能契合解脱道。所以我们说大手印三要，第一要他首先说的就是见地嘛，就说的见，如果见地错了，就说你方向错了，那你怎么走怎么费力，走的如何如何，那个路如何如何长，如何如何久，他都不可能走到这个最后解脱啊。所以这个我们就是应该庆幸啊。我们接着看今天的内容啊。由此看来，就说上面啊，我们说到了见地嘛，说了几种知见嘛，上一节课不是说了几种知见，我们要记住正确的知见是我们本来是本来具足了无修无德无正反而如是的心体，就是我们的真心，也就是我们本来是指引我们自己妄想执着而不能自知，那就不能正得啊，就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这个知见肯定要正确，肯定要具有这样的佛知见，你才能够达到你自己想出离的这个能够自理理他的这个最后的这个究竟成佛的这个佛果啊。所以你看，要能选择一个正确的因地知见来学佛，这个必须以般若大智来细细甄别方能无误。像我们四兄弟学了这么久了，或修习了这个心中心法这么久了， 一定这样的智慧是一定开了啊。你要说神通法，我们肯定知道那是方便，是不是？那是用上的事儿。所以最根本的还是我们要紧的是能够认识本来啊，大家都知道啊。那这个你不要小看它呀，这个就是般若大智。我能佛来佛在，魔来魔在，能够力屈一切而不粘着，直证本来。我们就有这样的智慧，不达目的绝不停止，绝不罢休，是不是？这个就是般若大智呀。那你去街上拿个喇叭筒，声音再大，你说说这个话，没几个人能听呀。说我们为什么能听，就是善根呐、啊，苗芽之种已经有这个，就是说这个解脱种子已经成熟了嘛，啊，才会遇到这样的佛法，才有听到佛法能够相应，就是说具有般若大智。哎呀，我们有自有学人眼，就是说这个意思呀。但是你看后边，可惜现代的学佛人不知道何者为正，都趋向神通。我们一定知道，虽然十个人有五伤，他都不知不觉的，就是说心里边对神通这个东西有点向往啊，就或者说不是向往，就是现前的时候仍然会异于常人的那种惊喜。哎，还有人把这个神通定为科西取证，就是能够明心见性认识本来的一种象征，实际上这都不对。认为有神通即是大法，哎呀，没有神通，说你学了这么多年连一点神变你都不会，那不算什么大法。去学什么功什么道，而不知那些挂着佛门招牌的功法都是立心性而修的邪法，比如说附体，比如说给你炫耀神通，比如说给你炫耀什么哪一级哪一级的功夫啊，比如说你用什么什么办法可以开发你的什么什么样的神通那个智慧，哎，甚至就用附体嘛，啊，你看所谓神通也都是鬼神妖怪的附体，不是从自信心中发出来的真神通。我们说神，我们要说简单了，我们能好理解的，这个神就是说我们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那个灵知啊，是不是？哎，这就是我们自己当人法尔如斯的本来面目。哎呀，无所不能，那不就是一切都是归于我们那个什么呀？真佛之妙用，那这不是通吗？啊，神通，这就是我们按照很平淡的这种语言，你就知道这个真神通是我们能够一切顺利无拘，坦荡无助，无依无得，无爱法尔如斯。这才是妙用神通啊，这才是神通，对不对？学了非但无疑，就说你上面那些法，学了那些什么神通法、鬼神法、附体那些异能之法，学了非但无疑，还有入魔的危险。为什么呢？你觉得你突然都没费力气附体了，你突然有了功能，有了功夫，有了能力，你这个时候一阵狂喜，因为你和你自信相应，一阵狂喜，喜过之后便是恶景现前，就会引起你的自心魔乱，就是你精神上要出问题，对吧？你不能做的主，你也不知道什么是主人公，所以上师说还有入魔的危险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你不知道修心，你不知道保护你自己一己之灵，那不是入魔吗？是不是？另有一些学佛多年的同仁，本应知道从心地根本上修学，方识正道，直到这个道理上知道，是从心地上下手，根本上修学，就是认识本心啊，这才是正道。但他们因贪心为名，执着神通，哎呀，这又一类人，贪心啊，贪神通啊，神意啊，说你修完心中心，你没有一点神变之力，你就是白修了，那算个啥啊？真有这人这样说啊，不能证明是啥，他不知道平常心是道理，是不是？因为你这一念贪，哎呀，你知道你一念贪，哎， 就引发了后续无穷的这种相应的这些境界习气现前，然后支柱神通，你看支柱神通也鬼子神差的背弃了宗统，那就说明你自己的你知道从心底下手，立足于根本上修学是正道，但是神通一现前的时候，因为你自心这个贪心的习气为民，哎，你就背弃了正法。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这个境界不现前的时候，你的习气你还发现不了，正对境的时候你的习气正在现行，这个时候你自己站不稳脚跟就被鬼使神差拽了去了，就是偏离了那个什么呀，就是不着相啊，你偏离了偏离了本心，嗯，就是跟着那些弄虚作假的牛鬼蛇神为虎作伥去了，这都是无有般若智慧之间不正而遭受的冤苦。你想想这里边我看上师主要说的是神通，就是有般若大智照样会离道远哉，而且你知道吧，你执着的神通，神通在你这个人死之前你这个东西要消掉的，要消去的，它并不是说我们那个根本质它不生不灭，你这个东西是有生有灭的，嗯，它自然会消去的，嗯，那时候原来附你体的也都离你而去，哎，有功夫有禅定功夫了，这时候你也坐不上去了，啊，你身体坏了，也就已经没有利用的价值了，那可不是吧？你只有随着你自身贪心为民的这个业力，又去轮回去了。啊，就说很可怕，那资间不正你还要遭受冤苦，就说你不能脱离这个轮回啊，嗯，所以这个第一要资间正修法的这个位置我们要摆正，第一要资间正，第二要勉励行持，依据祖师开示勉励行持，这样才行啊，是不是？我们看看在资间上是不是大家还有别的想法，如果有的话你自己尽快改过来，嗯，你还有旁支之心，就是你还要想支着别的，赶快停止你这种想法，嗯，否则的话你自己受冤苦的时候谁也不能救你啊，嗯，好吧，这个是见地的问题，上师一直在说你修道之人嘛，修道之人还不是说世间生活你遇到好坏你都弄啥，这个修道之人，那上师说了，你已经进入修行阶段了，你还与龙混铁打风，这那个心那个圣那个圣行啊，五花八门的那个歪门邪道，你三天想出神通了，两天想出什么异能啊，什么等等，这都是你自害自己啊！啊，这是上师主要我看说的就是这心外取法，你就是外道。哎，今天还遇到一个，就是甚至你坚固的一个善制作了它，也是背弃了解脱道，是不是？你应该不思善不思恶，是不是？遇此而无助才能认识我们的真心啊！这个知见上一定要那啥，不正的及时纠正，好吧？
嗯，好的。彼空性不离大悲，般若菩提等持双运，故空悲双融方为正定。定在修正路上有一条岔路，还需知道，不然就会误入偏空的灭尽定。有种人在修法时以压念不起，坐在那里不动为究竟，坐在死水潭里变为土木金石，又落入一重枯寂的生死，这也是无大悲心不思起用度生的过错。如《六祖坛经》所示之卧轮禅师记，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就是说这种人修法走错路，不能成道。好，有请魏老师。嗯，
好，我们接着说啊，说定啊，这个地方是说正定。什么是正定？有了正确的见地，我们就开始行持啊，有了正确的见地，我们可以选择一个适合自己的法门，一门深入啊，克己取正。像我们心中心就是大家选择了呀， 开无上般若大智的这个法门呢、啊、有的师兄就说我一千座都完了都没有能所双亡，都没有脱落就即使这样那个般若大智也是能开的啊，就是你能不能彻底了手的问题，对不对？你彻底心安的问题。但是这个般若智慧肯定是你这样修法有这样的见地，肯定是具有了一定的般若智慧，至少别人讲错了你能听出来。嗯，我们这样想啊，这个比空性不利大悲般若菩提等次双音，故空悲双融方为正果。我们现在看这句话，现在我们所读的这个黑体字，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两三句话，是恒河大佛印的原文。上师在讲原文，对原文做了开示，做了释解。比空性不利大悲，就是说我们要空性就是我们的寂照之寂的这个本来法尔无事的这个本体空性。不离大悲心是说我们不断念，要起用啊、要具有，你就是说我们心中心的那个一归不是有吗？愿此生速开智慧，哎，证得空性，哎，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因果。如果我们不证得空性，无法起用，就是起这个般若大用，这个地方一定是空悲双运才能体现我们那个真空妙有之智。这个空悲双运才就是说空性不离大悲心，这样的般若菩提等次双运，你不能失去一边，对吧？这样子空悲双运这样的行持，就是成就佛果的必备之德，你缺一样都不行，对不对？我们不证的空性，那不就是外道吗？我们不发大悲心，那不就偏空吗？那不发大悲心不偏空，我们的习气也消不了，我们也无法成佛，也不能利他。这个整个就是空悲双运，是空不离悲，悲不离空嘛。它本来就是一体的。就是说般若菩提等次双运，这个般若就是说我们具有无上的终极的智慧，空是慧啊，空表示我们的慧智慧，那智慧就是般若嘛，般若智慧嘛。菩提就是由觉悟智慧发出的大悲心，我们突然行持到一定的程度，突然觉悟了，我们的智慧有了，这个时候同时就是我们证得一念，就是一念顿悟的时候，证得空性的时候，自然从自心中发出大悲心，要救度众生，这样子才是正定啊！故空悲双融方为正定。如果说我们证到空性偏空了，那就是说没有大悲心，像小乘一样，那不就落于小乘了吗？只是守着这个涅槃的那个境界。有余涅槃嘛，有余涅槃住在涅槃城里的也不得正定，那也不能最后成就佛果呀，所以你空不离悲，空不离大悲心，空不离菩提心，悲也不能离开空性，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看上师怎么解的啊，在修正路上的有一条岔路还需知道，不然就会误入偏空的涅槃定。我们刚才说了，有种人在修法时以压念不起，坐在那里不动为究竟，这是什么人呢？就是他打坐害怕那个念头起，那个念头起因为他原来一直当真嘛，当真他就会扰乱他，他以为没有念头，这就是最好的功夫，所以他一压念不起，坐在那里不动为究竟，他以为没一个念头都没有，这是最究竟。实际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都知道我们心中心的用功方法是在坐上心念耳闻奢心，用咒语奢着我们的心，让我们的这个闻性来听闻这个咒音啊，无声之音嘛，金刚尺无声之音。一旦你打坐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你这个念起念灭，对吧？念生念灭啊， 我们采用的方法是不踩他，不踩他，也不压他，也不厌烦他起来了，也不理睬他啥时候落下去，就是不理他，就是不理他，这是我们的方法，就是上师说不踩他，只管念咒，对吧？再一个，在坐下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该是这样的啊，欲事无心，欲心无事啊，应该这样的。再一个就是说，万一就是说在坐下，因为我们功夫做的有点功夫了，坐下就会发现自己对顶生心，这个时候我们可以令然一觉，令空它，直到这个念头它是那个什么样，它是个妄念，它本来就是虚幻的。再一个就是说，你就是突然一觉的时候它也不空，就是说它跟妄念还有，那你就可以念咒转一下吧，或者用断或又怎么样啊，让你的心不要一直执着在那个念上啊。再接着看，坐在死水潭里变为土木金石，又落入一层枯寂的生死。他以为这个死水一个念头都没有，就像土木金石一样，这种枯寂的生死是那个正确的。他以为是这样，哎呀，我这一念没有念头，自己来呢就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他就落入这种枯寂的生死中。那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这就是说没有大悲心造成的啊。那这个又落入一层枯寂的生死，就是说你就不思启用度生的过程啊。你这个枯寂的原因就是你不起度生之用，没有这个发心啊。像我们的师兄弟一肯定不会落入这样的执见里边。如六祖坛经所示卧轮禅师记，卧轮有伎俩，哎呀，我卧轮有办法，有功夫啊，有巧妙的方法，就是说能断百思想啊，一切思想都不要，就是断了它嘛啊。对景心不起，对景不起心动念，我们是应而无助，不是说对景心不起，起了怎么办呀？转，并不是说压死它了。不是这样子，我们是转，令觉令其未空，或者是直到它是虚幻啊，直到这个给你说，就是你这个对景心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哎呀，都是虚幻的啊，它就可以化为乌有了嘛。再说你化不去的时候，我们不说那个念咒嘛，用咒转一下。上师说了一个，你这个咒语提起的时候，或者符号提起的时候，就转了你那个对景生的那个心呐、生的那个念啊，你转了一下，那正是我们自信做主啊，就是说你是佛的咒语啊，或者是符号啊，这正是我们那个自信啊，是说转一不是压的啊，说菩提日长，他就说能断百思想的这个，这个时间越拉越长，他认为这就是菩提，这就是智慧。那时间长了，你真成土木金石了 啊！就是说，这种人修法走错路，不能成道。这样的人就把他的心呢、就会落入那个死定了嘛，灭尽定了嘛，偏空了嘛。这个原因，总而言之，原因是因为他没有真的能够认识本来而造成的，还是这样的啊，还是没有正自见，他才会走到这条路上啊，但是很多师兄弟他都喜欢这样，比如说他喜欢坐在那儿，一个念头都没有，他说这一座入定可好了，怎么怎么样，是吧？他都认为这样不生念的时候是最好的，但是我们是有念无念的时候都不踩他在座上，是这样子啊。我们再接着往下学。
须知我们的法身虽空而无相，但它是妙用无边的，不是死寂不能起用的。如死压本性，一念不起，非但落入灭尽定，也无从彻见法界全体。因为本性之所以为空，是因为空能容万有，不是无相的死空完空，所以它不离大悲心起种种度生妙用，体相用俱全，方是法界全体。否则死而不动，何能福慧双缘而正成佛果？好，有请魏老师。
我们再看这一段啊， 须知我们法身虽空而无相，我们都知道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一念不生是能所双亡，容不得你生啊！一念不生，了了分明，说是不断念，是说我们的本心能够应一切缘而起妙用，而妙用无穷啊！这个和那个偏空不一样，它是认定了那个空未究竟啊，认定了那个空定未究竟，所以他正是有这样的自见，所以他才会落入那个土木金石，对不对？我们不是，我们的法身是真空妙用，是空悲双融，是说我们的本身，我们的心是灵妙无比，能应缘起一切妙用，是这样子，是只不过是让我们认识本性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认识这个能够机照之体，能够起妙用，而不是说这一切相能行啊，能走啊，能说呀，能听，那这些功用都给它泯灭了，不是这个意思。我们知道这一切有相，这些一切一切的相，它都是我们自心而增起的妙用，而显现的这个相，说我们这个法身它是空而无相，虽然是空而无相，但是它妙用无穷啊，无边呢。我觉得我们哪个师兄弟都能体验到这儿，就是我们以前放不下的，现在都能够放得下了，而且能够那个什么呀，应而无助，就是我们的心量广大，而不知依法为实有，能够不认假为真，这个时候我们的自心是空荡荡的，枉然无助的，自然有这个妙应，应而无助嘛。所以我们这个不能死记，不能启用，那这肯定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是这样死记不能启用，那不就是落入那个什么呀，断念啊，或是死定啊，等等啊，不能启用的我们那个真空妙有怎么体现呢？对不对？这个如死压本性一念不起，非但落入灭尽定，也无从测见法界全体，那你就是落入那个寂了，那个枯寂啊，死到那儿了啊，就以为像上边卧轮做功夫做成那样，那不是法界全体，法界全体就不失一切一切相啊，一切一切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都不失为我们那个真心的妙用啊。你要是落入这个空无一边，那你不就是落入这个，慢慢就成了那个枯寂之体了啊，就不能启用了啊。那你就是你不能启用了，那就是那也不是真空，那更没法体现妙用啊。我们的真空是真空不空，空而不空，是吧？他这个是你更无从测见法界全体了，你是只见了一个死的体验。那你那个妙用相本身就是我们那个法身的显现。如果说你不能认识到相即性，性即相的时候，你没法启用，你就会落入这个死定里边啊。所以这个我们就像上师吧说的那个略论明心见性，要从五个方面来谈。你不能说我膝下狂心，狂心见真性就完了。第二人呢，不就是说？你见相即见用，那个是直到一切这个相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是我们妙用啊啊！最后连这个一切一切都了归于不可得的啊。我们再看这个，因为本性之所以空，是因为空能容万有。我们说这个本性之空，它就是真空啊，不是断灭空，不是知死了这个空位究竟，是不是？还是这个话，就是一切都是我空性的显现啊，就是一切诸相都源自于空性，这个万有正是我自心的显现啊。这个我们是你或者是没有体会到这儿，还是体会到这儿，都至少有这样的证见啊， 就是说不是无相的死枯顽空，所以他不利大悲心起种种度生的妙用。哎，就上师还赞叹过那些大心之人，就是说他那个成就四间四业，他的心量广大，你看他的用也广大。虽然就是说这些人还没有修解脱道，他这个也是能够利益大家的啊，比如说那企业老板公司的经理啊什么，也就是心大他才能把这个事儿做大。像我们这个学佛人也要具有这个广大之心，能够自利利他，才能够从那个妙用上体现我们真空妙有之体。从这个相用上啊，能够体现我们的真空妙有之性的这个妙用。体相用俱全，我认为这个相用正是真空之体所本具的妙用。我们为什么不能俱全，就是我们自己内心那个执着呀，肮脏的东西，就是说顺逆的东西太多了，你这个心啊不活，不没法灵，就是你心里边被那些东西都脏了啊。本来这些妙用都是我们具有的啊，你看你能够用相用来验证这个真空之体的这个妙用啊，那这才是法界全体。你能看到全体，你不是只看到了这个空寂之体，你还看到了相用，也是我们那个这个本体的妙用啊，这就法界全体啊，能够相即性，性即相，能够那个其大妙用。否则死而不动，那你就成枯寂了嘛。住到那个偏真涅槃那个死守住偏空啊，那不就是这样的吗？何能福慧双缘而正成佛果？我们都知道佛果藏着五经有四德呀，说你这样死而不动，那个果德怎么能够体现呢？怎么能具有呢？你只有干慧没有福，你照样不能成就佛。所以福慧双缘才是正成佛果的果德，所以这个我们必须清楚。说你不能说为了证得空性能一切不顾，那就是丧失了大悲心，那个也不是我们那所说的那个真空妙有之体，但是你体会了一半另一半那个妙用你就没有体会到，你没法成就佛果。
因是修道必须空悲双融，不可或缺。所谓空者即是慧，识得一切皆是自心影像，不可得，无可取，彻底放舍，心空如洗。悲者即是福德，从大悲心发起广度众生的大愿，不厌辛勤地做种种利益众生的善事而无助，积累福德，才能证到智慧福德具缘皆满的果地佛。否则修慧不修福，就落入罗汉共应钵；修福不修慧，又落入大象挂璎珞的不圆满果报中去了。好，有请魏老师。
好，我们接着看啊，定这一步。因此修道必须空悲双融，不可或缺，缺一不可，就是说你必须证到空性的时候必定有大悲心，因为这个时候你知道自心那个自在，一念不生两两分明，你那个干净皎洁，那个不利一切的那个自在，你一下子就想到了还有众生，你肯定证到空性的同时大悲心必定发起，那因为你有正确的知见，它不可能落于一边，所以这个我觉得你只要证到空性，你还知道是真空妙有，它怎么可能落于一边呢？不可能。所以它是空悲双融的，空不利悲，悲不利空，不可或缺。所谓空者即是慧，这时候总知道一切都是幻，并不断念，这就是思得一切皆是自心影像一切这些自心的影像都是不可得无可取，这个时候你知道心空如洗，所以彻底放手。你这个时候肯定能所双亡， 一物也无，内心就是心空如洗，干净皎洁，无有一物啊，但不断念。这个时候肯定是悲心切结，要报福恩的，你自己自在了，你自立了，哎，你还有众生呢，跟你一样，哎，六道轮回的这个缠缚还没有那什么呀，从梦中醒来，是不是？悲则即是福德，我们说大悲心正是我们这个建立不福德的这个，我们说心空如洗，你知道这正是一念不生啊，哎，灵芝毒药，对不对？这正是我们那个自心之体的全体现前，如如不动嘛。这个时候你就体验到了，如果不是大悲心，那我们就落入就是这个空寂之体了，是不是？悲则即是福德呀，就是你要成究竟果地佛，你要就像释迦牟尼佛，就有这个我们这个地方四位他的净土啊，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的净土，都是大愿而引领他的弟子众生而成就的这个佛土啊，利益大众啊，在听佛的教导下，那个能够修次之法，就是做一切利益广大众生之事，正是由大悲心发起的嘛。如果不是这个大愿，他怎么会这样？如果这个大悲心怎么发起？正是因为他自心心空啊，不舍众生，发起了大愿，他是空悲双融。正到空性的时候，必定有大悲心升起，否则的话，你肯定，我觉得你那个自见上，一开始那个自见就有问题了，有出入了，你自己检点一下。落于这个枯寂之定的这些师兄啊，赶快令其舍弃这一种，或者是住到空定里啊，怎么样，是吧？你要发起大悲心来自利利他，否则的话，你那个对境生心的知惑怎么断，无明惑怎么断，你那个尘沙惑怎么断，你都断不了，所以你没法成就你那个究竟之佛果的这个目的，所以这个有了这个发起大悲心的大愿，不厌辛勤地做种种利益众生的善事而无阻。告诉你，善事种种利益众生的善事而无阻。我觉得这个地方说的，我们都知道学过《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也是这样啊，应我们那个大愿，不舍一个众生，哪怕众生的一念心能够方便他能够引入菩提道，我们也不舍，对不对？利益众生嘛，是不是？所有哪一类的众生，我们都应该具有这样平等的大悲心，慈视众生如是等佛一样的，具有这样的法尔如是的心体，都能够令其方便而入。佛法就是用方便能够摄受它，令其如正道，具有正见，修持直至最后解脱啊！积累福德，正是这样子才能够积累福德呀。我们看我们圆寂老人都说，凡是修我心中心法的，不舍一个众生，我都要为你们福德到底，对不对？我们大家都知道这句话，是不是？那这个愿它是无尽的，是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那他发了这样的这个恒誓之心，是不是？那这就说明这个什么呀？能够不厌辛勤的这样子的利益大众而无阻啊，就是为什么弥勒佛有弥勒佛的净土，为什么能够成就他的那个弥勒净土这样的佛土嘛？啊，是不是？那就是积累福德。否则的话，你也成就不了佛陀佛果的那种大报身啊，也不能说分身百界化身千百亿，你都做不到，是不是？你这个妙用都起不来，所以这个积累福德是成佛的这个果德的必备的条件，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啊，这样才能证到智慧。对，你不跟众生滚，你的心里边有障有挂碍， 那就说明了你的智慧不极致啊，到了极致。福德聚缘皆满的果弟子，就说像佛一样具有三身之智，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当然我们术法师也有三身之智，但是你果弟佛那个就不一样了。你看经中之描写，你就能佛的那个妙用啊是无穷的。其实学上师说这个妙用它是无有穷尽的，没有穷尽的啊，就是哎呀，那这个要恒久的这样子心情的来做，是不是？否则修慧不修福就落入罗汉共有，修福不修慧又落入大象挂鹰的不圆满果报中。这就说你要福慧两公尊呐，就是空杯要双运。听说那个罗汉还有缺衣少食者，哎呀，甚至饿死啊，这自闭的啊，也还有化缘不聚者，那就忍饥挨饿，是不是？就是说他这个薄嘛，福薄嘛，还有夫倒是挺那啥，不缺。哎，因为他生生世世做布施，为大家做好事，但是慧根慧上修福不修慧嘛啊，他还是不知道佛的究竟见啊，他没有到这儿啊，就是还到最后的这个果报，它也是不圆满的果报啊。所以我们这个佛从来说法都是这样的，实相无相，无相而无不相啊，没有说这让你证入空性以后，哎，只保这个空性，就是落入空体一边了啊，不起用。哎，现在也有师兄急着于起用，那你自心要空净啊，跟大家就是历练的过程中，自己哪个地方做瘪了，就是说你自己哪个地方做错了，你就说明哪个地方出问题啊，你把那东西看真亮啊，看真实了，说你哪儿嫩，就需要你自己磨去了。
我们修道果能立正之见，认识本性乃成道之本，从空杯双运道上下手，努力用功，不消多时，即能打开本来，亲见佛性，即知物物头头皆我本性显现，时时处处无非般若妙用，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又何有人我物与众生之分别哉？若有丝毫粘着分离隔阂，就难免为事相或老和尚舌头所瞒，与言行上纳败缺而不得自由了。好，有请魏老师。
我再看看我们修道果能立正之见，这个之见我们都知道了啊，我们都知道了，我们本来是佛，哎，不加修正，不是修正了我们才有了这个真如妙体啊，不是，是我们本具的，是我们妄想执着而它的妙用不能显现，是这样的。所以要认识本性乃是成道之本，所以你不认识本性，你总是妄想瞎练，你总是执着，就是在相上打转转，总是见相知相啊，见法知法都是一样的啊。从空杯双运道上下手，努力用功，不消多思，既能打开本来，亲见佛性。从空杯双运上下手，努力用功，不消多时，既能打开本来，亲见佛性。这个空杯双运，就是我发现我们的四心地，就是你发了恒久心，发了大心，发了解脱之心的时候，刚要上座，这个时候可能就会这俩小时，你内心那个。所以入定入定入定，就想这样空空空，就是我们从空杯双运上下手，就是我们一发心修法的时候，必会感应，就是护法神奇护法，哎，这个时候就是你发了心的时候，必定会有相应的事啊，或者是你感觉到有障碍啊，就是我说的障碍没有那么玄乎，就是比如说别人跟你说了一两句话你就受不了啊等等，就是总觉得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就是你刚开始下手修法的时候不能安然而入定，就是你虽然说空杯双运方位正定， 但是你真正做起来的时候你还做不到啊，你真正能空掉它，四象一来你还是因为你着急要入定嘛。还有一个在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发心，哎呀我又去随着放生吧，我又想去打七吧，我又想做什么奉事吧，总会有这样子那样的，就是那个心啊它不安定的时候，哎呀那个时候比任何时候都忙到你那个心安不下来的时候，哎呀这也就是我能体验到上师说的没为明心见性之前皆是盲行瞎练，真是那样，你这也捞一头那也捞一头，又怕失去了什么，又怕怎么的不如定挣不得空性，又怕什么什么没有大悲心度人，又没有开启你自己的智慧，反正是你自心那个时候挺忙到的，结果你修了几年下来以后你心放下了，那个缘它也是跟着你自己的发心而相应而有的呀，你知道不知道，即使是这样很艰难，因为我们有大愿在而仍然是努力用功，哎，这样子能够就用我们的金刚之剑能够摧一切什么贪嗔痴慢疑呀等等啊，反正哎呦你想我们那时候又受戒律又守戒律，又怕犯戒，又怕不入定，又怕那个落入那个空不度众生，反正等等你那个心呐、天天的都忙活活的，就这个意思。这即使盲修瞎练为不消得失既能打开得来，就我们的愿力在它才有我们这个在行持的这个路上只是向前，他所以说你不消多时，你什么样的这个事儿我都能担当，我都过来了，不管怎么样我都对不对，你想想我们的师兄弟都是这样所有的顺逆之事都没有挡磨用功，最后磨得你没脾气了，亲见佛心你都没地方用功了，心安然歇下，亲见佛心打开本来了，既知悟悟头头皆是我本性显现，你悟到本性的时候你没有落入空啊，真空妙有，你知你失得了一切四相，一切自私物物都是我们本性就能启用了，你知道不知道，这个程度就能启用了时时处处无不是般若妙用，一切即一即一即一切，你在这儿还找什么我呀人啊物啊和众生之分别呢，都是我自性的显现呀，对吧，法法平等头头物物皆是我自性的显现你这还有什么分别，都是你自己，对不对，本体是你自己显现的，这个相是你本体所显现的，就是你自己若有丝毫分离割散割舍，就难免为四相或老和尚石头所满，我们看若有丝毫粘着，就是说你有一刻一时有一丝的认假作真，你这个时候你都能知道呀，你刚对境生心你就马上发现了，哎呀我又上当，对吧，又把这个事儿当真了，你原来是知道这个理如梦如幻的都是梦幻，当然丝毫无着你分离隔阂，就是容不得有一丝一毫的粘着，容不得你有一丝的粘着，就是说一刚一打妄想你自己觉得那个心里拧巴的不能通透嘛所以觉得拧巴的那就是你又认假为主了，就是这个意思难免自现或老和佛的所难，就是的执着很有意思的那个认假为真的这个心态心念就难免为四相所瞒你就认真了，认真了你就随着四相而转了或被老和尚的舌头所瞒，就或被语言所瞒了人家你看前面不是说了吗，这正法也知道修心，也知道一切无助，什么都知道，可是贪心为你执着神通神通一现的时候马上跟着神通跑了，就是这种道理人家一说到神通你说心心相喜，就是心止不住了那个哎呀觉得真好玩，真有意思，对你那个喜就是粘着之心就有了，就是嘛，对吧， 欲言行上纳败却而不得其有，就是说言不是理嘛，行不是事嘛，理上事上都不能通达无碍，哎，你就贻误正道了呀，你就不得自由了，你知不知道？你在这儿打败仗了，理上事上都过不去，不能通透，不能失得本真，哎，这个时候你有走着就不得自由，而落于败去，是不是？嗯。
有一位居士去参虚云老和尚，虚老问，你做什么功夫啊？居士答，我观心。虚老问，啊，你心观到了没有？居士答不出来了。虚云和尚说，你还要好好用功啊，其实很好答，问你观到了没有，答观到了，本来不应该这么答，因真心无相，不可以眼见，而且心是窘脱根尘，孤名独药，无相对的能观与所观的，但与大和尚对话，不妨虎口里横生，看他怎么下口来咬。虚云和尚必定不放你过去，追问云，观到了，心在什么处？即伸出手掌云，合盘托出，这就把你的真心合盘显示出来了，真心不在别处，时时在你面前放光，有什么难答的？古德云，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可离非道也，真心无断续相，故不可离，不可离故时时在定而无出入，如果这定是有出有入的，就不是正定了，偏空的定是没有大悲心的定，当然不是正定，同样有出有入的定也不是正定，正定是既不偏空又无出入的。什么是大定呢？对境不迷惑，任何境界在面前，就像儒教所讲的，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行于左而目不顺一样，一点不动。所以我们修法需时时刻刻这样子，在动乱当中去磨练，在行住坐卧人事往来当中去锻炼，不要学那偏空与有出有入的定，须学空悲双融的正定，其正定才是修道的要招。好，有请魏老师。
嗯，有一位居士参虚云老和尚啊，虚老问，你做什么功夫啊？居士说，哦，我关心啊，我关心呢、啊。虚老问，你心观到了没有？居士答了，他真正观的时候心了不可得，他又不知道这找不到心了，都不知道咋说呀，对吧？答不出来了。虚云老和尚说，你还要好好用功啊，啊，气色很好。问你观到了没有？哎呦，观到了，本来不应该这么答，就是迷心了不可得嘛，对吧？你要这样答，那他偏这样答，那这里边就有文章了，对吧？观到了本不应该这么答，因真心无相，不可以眼见。我们刚才说，逆心了不可得，而且心是窘脱根尘，孤名不要，它没有，它不相对啊，它是根尘脱落的，孤名不要就是灵知不要，哎，无相对的能观与所观。这个时候，这是你自己做功夫做到有一天，就是你妄想打扫的干净了。到了绝境的时候，进不得退不得，突然能所双亡，就是说无相对无能观所观嘛。但与大和尚对话，不妨虎口里横生，哎呀，看我说观到了，看他怎么下口咬，哎，虚云老和尚必定不会放过你。所以问道，观到了你心在什么处啊？啊，即伸出手掌云，哎，和盘托出，这不是活泼泼的真心吗？对不对？活泼泼的你的真心的显现啊！我们不要就落于刚才我们说逆心了不可得啊，对，那是一种。这个和盘托出正是说，这就是我的真心啊，这不正是我的真心吗？你看，这就把你的真心和盘显示出来了啊。真心不在别处，时时在你面前放光，有什么难答的？古德云，道也者不可虚走离也，可离非道也，就是说你这时时刻你都不能着相啊、嗯。 这样才那个什么，你就是虚守离道也是生死啊，对不对？真心无断续，不可离，你这时时刻刻都不能着下，是不是？不可离，故时时在定而无处。嗯，如果这定是与处有误的，就不是正定。哎，你或者天空，天空是定，这不就是你入了空里吗？啊，是没有大悲心的定，当然不正定。同样有出有入的定，也不是正定。哎呀，就说我们做那个四禅八定，哎，那是说有功夫的，有进去有出来啊，这个定啊，功夫有高有低。说我们那个定正定不是这样，哎呀，没有大没有小，没有入进去也没有出得来，不是这样的，是对景不惑啊。正定是既不偏空，又无出入。哎，泰山崩于色不变，迷路心浊不顺，一样一点不动啊。这个是说，我记得好像说的有个珍贵的动物四不像，这个动物都很珍贵的动物，这个迷路具有四个特征的。嗯，就说这个泰山啊，这个泰山在我们那个中国人心里边，它是高山之巅，像皇帝祭祀祭天他都跑到那个地方去祭，可见此山在人心中的这个重要地位。就是说我们要有大丈夫之志，面对山崩地裂而心不动，哎，就是这个大有大丈夫之志的人都能做到这样啊，更别说我们修道人了，是不是？我更是能够浴池能够历练自己的这个心，看你到底动了没有，是不是？像我们真正的发了大誓愿的修道人，哪是世间的这些事能够撼？不管山崩，不管是地裂，还是个迷路，哎，突然出现了我身边，我眼睛连眼睛不眨一下，哎，就是这个意思，就一点也不动。所以我们修法需时时刻刻这样，因为我们说的这个定啊，就我们这个心，它是对景不惑的，法法故物，它都是我自心的显现。嗯，都是我们真心的妙用。你这样子你怎么动，都是你自心，都是你自心啊，容不得你动啊，容不得你起在这个地方那个动着它呀，是不是？所以我们修法是需时时刻刻这样，在动乱当中去磨练，在行住坐卧人事往来当中去锻炼。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山崩地裂在你这儿也是了不可得，也是了不可得，毫无痕迹，毫无挂碍。哎，这不是说顺你五句吗？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你知道你这个心空到什么程度，你遇事练心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啊。当然就是说我们这一次比如说历练的过程中有动心，但是我们能识得，这也是就是我们的智慧的体现，是不是？一直到最后历练的毫无挂碍，了不可得，这样才对。不要修了偏空欲有出有入的定，即使你想，我们都知道这个落入偏空的时候，你遇人事而嬉戏的时候，你还是做不得主啊，还是不行啊，还是有挂碍，还是有痕迹啊，还是不行。嗯，当然你有出有入，你功夫再高，那也不是正定啊，就是和我们的本体它也是不相干的。它不相干的。续学空悲双融的正定，我们要做就是说做空悲双融的正定，因为我们有这样的见解，能够入这样的正定，就是说具有习正定才是修道的要着。一开始都历练，有可能我们师兄弟他没有细心的想这个事儿，习正定啊，一开始我们在座上都说了，你只管心念文持咒，用咒摄心，念的起念我们都不睬他，这就是正定啊。坐下也是一样啊。嗯
嗯，行，我再往下念一段。据正见正定者，契合诸佛之苗芽及菩萨行趣，一切利他六度万恒 方为善积行者行。我们具备了修道的正见正定，用起功来就不致走入歧途，而易于成就了。所以修道一定要有正见正定，没有正见正定都是煮沙求成饭，无有是处，不能成道。契合诸佛生之苗芽者，就是我们具有了正见正定，即是菩提之芽发出来了，将来一定能茁壮成长，成果地佛。因正果正，因地不正，果遭予取，这是菩萨行趣，是菩萨修行的正确道路。我们要这样做，才是行菩萨道，将来才能成佛。
我们读了这段就自信佛说的，哎，绝无虚言啊。所以我们呢就按照祖师的开示去做啊，一定能够成就佛果。我们再看啊，据正见正定者，我们现在知道了正见是啥，正定是啥，我们都知道了。在我们的修行路上，如果具足了正见正定，那一定就是成佛之因啊，知道吧，已经具备了成佛之正因，也就是说契合了诸佛生殖苗芽。那有了这个苗芽，自然会有菩萨兴趣，哎，你就会发起大悲心，是不是，你就会难行能行，自利利他，自然有菩萨的兴趣啊。一切利他，六不万行，在这里边历练自己，自利利他，方为善积行者。哎，这是最好的，你知道不知道？这是方为上善之机呀！这样的行者一定能够最后成就果地佛。我们看，我们具备了修道的正见正定，用起功来就不至于走入歧途，而易于成就了。哎，你说我现在学习了祖师开示以后，学习了大佛印以后，我知道什么境界了？你真正的用起功来，不会离谱的太远，但是呢，你一开始用功的时候，还会有自己的过去的那个坚固的知见出来，时时的袭扰你的自信，还有这个定一样，你因为那个硕士的那个习气嘛，修行的习气，这个根基它是不一样的啊。但是你不管怎么样，你这个种下了这个菩提之正因，你有了这个正见正定，不至于走得太遥远、太偏离了。你总会回归正路的啊，这样子而就易于成就呀。否则的话，你不可能成功，对吧？所以修道一定要有正见正定，没有正见正定都是煮沙求成饭，而无有是处。就是你没有正见正确的见解，没有正定作为基础，你就是行持起来就像沙子煮成饭一样，不可能啊，不能成道。契合诸佛生殖苗芽者，你能够契合正见正定者啊，就是你有了成佛之苗芽啊。也就是我们具有了正见正定，即是菩提之芽发出来了。哎呀，这个就是说我们至少这个眼不像从前那样不明了啊，我们那个形式也不至于歪到哪去，对不对？有了正见，我们的眼逐渐逐渐的，就是说虽然我们还要需要纠正我们过往的这个习气，但终归是我们有了正之见，这个不至于眼不明。有了正定才能眼明啊，是说我这以上都知道啊，对不对？知道我们本来是佛啊，一切这个相都是我们自信的显，知道这个，但是遇事的时候不一定啊。那这怎么办呢？那就是需要定啊，有定力了来实践佛法。有了正定了才能意识心不动啊。你光有理儿，光有理儿不羞耻，不依法一门深入的羞耻，没有这个正定，你意识的时候还会动心啊。那不管用，光是理嘛，那成了学者，所以他这个生死是了不得的，了不了吗？有了正见，有眼明了，逐渐眼明了，有了正定，意识也能心不动了啊，由此开启了我们的般若智慧，就是大智慧啊！这个菩提之芽发出来了，将来一定能茁壮成长， 成果必佛。你不用信不及这样，这个正见正定在我们那个行持之中是最重要的，对吧？见定行嘛，你见定行嘛，是不是？你这个必定是这样子能够成就佛果的，就是究竟佛他也是这样的给我们这样示现的呀。哎，因证果证啊，这个是知道的啊。因证，如果我们的苗芽就是我们的因地不正，那果遭雨气，哎，这个是肯定的。嗯，就像我们到一个目的地去，这个目的地本来是我们正前方，我们向反的方向走了，那肯定走不到，怎么绕才能绕到这儿呢？不知道何时才能达到目的地，才能完成这个心愿呢，才能到了目的地了。哎呀，当那太就是没有几率了，是吧？所以因正果正，因地不正果遭雨气。你别怨，哎呀，我不能明心见性，我不能那啥。你即使不能个明心见性，没有彻见真心，你也受益匪浅。你还有两个咒可以念着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这个弥勒尼愿，哎，照样能见阿弥陀佛和这个弥勒佛，对不对？照样不耽误你成佛呀，啊，还是在佛的座下听法，直至能够到证成这个究竟佛啊！你别认为你修心中心的100个人都是彻见真心，你想的也太那啥了啊！这跟说是这个人的根性啊，还有这个机缘巧合，他都有啊。那就是一个是自己努力，有正见有正定，再一个是因缘机缘巧合。哎，这个反正是我就觉得你不能急，你要是最坏我们还有这个中阴成就，是不是还有这个呢？啊，所以这个保险太保险了。这是菩萨行去，是菩萨修行的正确道路，去者道路也。哎，菩萨行去是菩萨行的路，而我们要这样做才是行菩萨道，将来才能成佛。哎，这个我们应该不疑惑。
好，我们再进行一段。我们大乘人修行的出发点是为了利他，而不是为了自利。就像游泳场里的救生员，为了救落水者，救生员自己先要学会游泳，掌握救生术。不先学会救人的本领，跳下水去，非但不能救人，自己先被淹死了。所以我们学佛需学大乘，为了救度众生而学佛，不要只为了自己，只为自己出生死。生西方享福不是我们的目的，求生西方净土的人亦需到西方净土修成大道，而后回来救度众生，才符合佛菩萨的胸怀。所以学佛需时时刻刻不能离开众生啊。好，有请魏老师。
嗯，对对对，好，我们看啊，我们大乘人修行的出发点是为了利他，而不是为了自利。就像游泳场里的救生员，哎，你这个你技高一筹啊，你自己不会游泳，你怎么能救得当了这个救生员呢？能够在这个大海里或者水里边能出能入的啊？所以我们那个学佛要成就究竟佛果，那你就得有这个大乘法心。我们刚才说了，否则的话，即使你有至高的见地，有甚深的行持，你有这样的功夫，你可以用你的就是开启你自己的这个智慧，你全身心的投入，你可以明心见性。但是你不救他人，就是你不利他人，你没有这个大悲心。哦，我们主持不是说了吗？也很可怕呀。你不利他人，就是说你像这样的人，再一个就是你这个自心凉薄，就是你这个心没有大悲心，你只为了自己，你自心凉薄呀，你不利大众，你在品德上有问题，就是说你愚习嘛，你一念顿悟，你不是说你习气，你还有习气呢，你怎么除？就是说你这样子一旦证入了本来，这个时候你猛一轻松，你认为你证到了，你也不利他人，你自己休息了。嗯，你这样子随机而到的就是你那个习气，就是说 这个习气当然不是什么好事啊，是不是？就会时时侵袭你啊，遇到恶业，因为你不保任啊，你不历练，没有发这个大悲心，你这个时候习气来了，你是阻挡不了的，就是你这个心随着它又磨去了啊。虽然你悟了一个理儿，你不是术法身吗？啊，你不是那个什么清净之体吗？你这会儿你能清净得了吗？遇事而不得力，因为你没有发这个大乘之心啊，自利利他，免你保护自己，就是说净出习气的这个决心啊，恒久磨练的这个决心啊，你一下就是顺水而下，就是顺着你自己那个习气走了。哎，我们看到律论上是不说，哎，有绝思之墓的，对吧？为了王白之物，绝了思的坟墓的啊，有的为了自己利益来告密的，哎，等等，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就说那是习气嘛，这些人你不能说他没有一点误处，对吧？即使这样，你还要就是有这个自利利他的这个利他之本啊，有本领啊才行。所以你看上师说，为了救落水者、救生员，自己要先学游泳，学会啊，掌握救生术。不先学会救人本领，跳下水去非但不能救人，自己就先淹死了。哎，所以我们学佛去学大乘，为了救度众生而学佛，不要只为了自己。这个地方我们就说，我们那个一滴水群里讨论那个大心凡夫，我看那个华严经上都说明白啊，这个一念顿悟的时候，你悟到了心体，也到了这个就是正得的术法身，其他的妙用还没有起呢，也可能起了小小的一部分。这个时候大心凡夫他心量广大，能容的一切，度那个广大众生，就是我未成功，我也要发大心度人，就是菩萨心嘛，心量广大嘛。啊，就是这样的人得到了佛菩萨的赞叹，当然我们更应该赞叹，就是说这个自己还没有成呢，只是正到术法身这个时候，就是刚刚到法身边，法身边边还没有法身正处，还没有起妙用，习气还没有净除，这个时候我们就称他是大心凡夫。像这样的应该得到，你看得到佛菩萨的赞叹，那更别说我们那个同修啊，我们的师兄弟也同样浩浩来，也同样发起了大悲愿心，也同样身体力行的践行自己的这个大愿，说还是一样啊，也就是为了能够尽一切处能够彰显我们的妙用，广利大德，是不是？我们好好学了几年了，有一点这个度人的这个本领了、历练，跟众生滚历练，使我们救助众生的这个大愿能够圆满，能够自利利他吧，是这样子啊。甚至利他而不自利啊，他发这样的愿心，当然他发了这样的愿心，利益大众之时，他的习气就磨掉了。这样的人习气容易磨掉，他是个大性凡夫啊。还有几句。只为自己出生死，生西方享福，这个还是不能成功啊，是吧？不是我们的目的，求生西方净土的人也需到西方净土修成大道。你看，告诉你，到了西方净土的人不是到那儿就成功了，不是这吧？也需到西方净土修成大道，而后回来救度众生，才符合佛菩萨的心怀。所以学佛时时刻刻不能离开众生，那个这个众生就是来成就我们的呀。你想，你立了大众，说大众立了你啊，这个就是说，这是我们必备的要走的这个过程。好，
好，魏老师多喝点水啊，魏老师辛苦了。
哦，没事没事。
魏老师晚安。
好。
好，师兄们也晚安。那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